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路加福音第四章第二十一节到第四十二节。七十个门徒被差派两个两个出去，回来以后他们的喜乐，虽然耶稣给他们有一些提醒，但是这件事情以后，耶稣突然他的心里面被圣灵感动，就欢乐起来。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很就是像孩子一样很单纯很喜乐的这种情况，对，虽然还需要成长还需要长进，但当我们很像小孩子那样的一种欢乐，很欢欢喜的听了主的话，出去做了一些事回来，也很欢欢喜喜的，会触动我们的主的心。很显然的，我觉得假如跟昨天我们分享的有关的话，当我们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听从主的话，怎么样呢？神的心意就向我们显明。当我们自以为是聪明通达的以后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我们接受到任何神的话语也好，神的一个差派也好，我们就按照我们这样做那样做。今天我看到的就是太多聪明通达的人，反而神的父神的旨意在这些人运作或者行动的里面，就把神的旨意这个不能够彰显出来。真的不觉得吗？我们看到有一些人，你觉得他笨，你觉得他傻，你觉得他面你聪明，你觉得他面你成功，也面你智，这个有学问，但是奇怪，他就是那么像小孩子那么单纯。很多的人可以从他的生命里面得到益处，难道我不能够看到吗？因为父神的旨意像聪明通达是隐藏起来的，像婴孩就显明出来。显然这是我的体会，不要把我的体会当作圣经的本身，你好好再自己去读。我相信的七十个门徒就是这样，被耶稣差派出去，就是这样碰到鬼就奉主的名赶鬼一病。他们怎么呢？他们反而就把神怜悯世人爱世人的这样一种心，借着他们像小孩子一样这么单纯的相信接受，怎么样呢？让他们自己也欢喜快乐，回来可以跟耶稣讲啊，连鬼都服了我们。我不晓得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晓得是因为环境教育各方面，我们总觉得我们做件事情要证明我们比人家聪明，我比人家才干，我们比人家能干，我们怎么样，所以别人做的我们统统都不要，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完全要重新开始做起。难道人家真的一无所处吗？这世界上的事情还可以是这样，属灵里面的事情，第一代传道人所做下的没有神喜悦的吗？我们好去看看，我们在他讨主喜悦的事情的上面，我们有一点的进步，那么就更美。一定需要把第一代工人做的工作通通都拆毁。你看今天华人教会也好，华人教堂也好，只有第一代的工作，没有累积的神荣耀的一些侍奉，就是别人做了分对不对，该轮到我了就要重新做过，是这样的吗？就主怜悯我们，聪明通达是指什么呢？所谓的聪明通达，乃是那个人他自己觉得比人家聪明，我的方法比神的话还更聪明。我明白通达很多的事情，连圣灵都比不上我，所以怎么样呢？读到了一些圣经，被神感动以后怎么样呢？被神感动也不像个婴孩。处处要显露出像一个聪明通达的人，到最后有很多事情被一些人做完以后啊，别人看了个半天，看不见神的心意，也看不到神的作为，只看到他的聪明，看到他的能干，是不是这样？真的求主怜悯我们，求主怜悯我们。主耶稣要所行的，其实耶稣他本身在父神面前也像个婴孩一样，所以可以把父神彰显出来，他所以才能够讲这个除了父，没有人知道子，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，没有人知道父。其实我们知道子，我们看得起耶稣吗？我们今天哇，读读圣经是这样那样。假如我们活在犹太人那个环境的里面，你不要讲别的嘛，今天。耶稣在犹太人那个环境里面，大部分的犹太人都看不起他， 大部分犹太人觉得他们要比耶稣要聪明通达的多，是不是？但是耶稣呢，耶稣是像个婴孩一样的这样的来听主的话，而听父神的话。同样的道理，在今现代，在现在，现代，我们多少信耶稣人，又何尝不是觉得自己是聪明通达的人呢？跟当时的犹太人是一样的。有多少人愿意像学习耶稣一样的，真的在属灵的事情上面，就是这样，单单纯纯的像孩子一样，听命顺服，往前行。我要讲的，你要小心，不要让人来骗你。因为圣灵，你真正重生悔改以后，是圣灵重生你，所以圣灵在你生命的里面，他会在最真正的你的里面，会引导感动你。你不要被一些自以为聪明通达的人误导，以至于怎么样呢？以至于在你生命的里面看不见，也不知道什么是父神的旨意。你要了解，等到有一天你信耶稣，信到最后，真发现我到底怎么回事？我好像照着别人讲的做，也没有什么功效。那么怎么样？就是你只是跟这些聪明通达的人在运作基督教，你没有像一个婴孩一样在那个地方顺服听从，父神的旨意。那当然嘛。神的心意，神的路，怎么会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又长生果效呢？是不是这样啊？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。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的是，其实耶稣在讲话的时候，这个法利赛人也好，文士就是名叫律法师也好，其实他们是心知肚明的。但是怎么样，他们这边一句话，他要怎么样，他要让人家，他要证明自，他要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。你显明有理，那是你自我的感觉，你做不到就是做不到，你没有就是没有。你看这一个律法师，他承受了永生，何必要来问耶稣呢？因为他没有承受到永生，或者他听到耶稣讲到有永生的问题的时候，他有的就是律法，他有的就是圣殿的运作，他有的就在犹太人当中那一套制度的做法，他有永生吗？他没有。以至于怎么样，以至于他听耶稣讲的时候，他真是不晓得是嫉妒呢，还是羡慕呢，还是不佩服呢，还是怎么样。他要显明自己有理，所以来试探耶稣，说人要怎么样行，我该怎么样做才可以承受永生。因为他没有办法承受永生，他也感受到他没有永生，那么他要证明说，耶稣你讲的永生存在吗？那我要怎么做才能承受永生？这才叫试探的意义了嘛。不然什么叫试？一个是虚心的求教，一个是试探。试探就是说他相信永生吗？因为他根本在他人生经历没有经历过这个永生的问题，在他生命里面有的就是律法，有的就是圣殿，有的就是会堂，有的就是他那一套自以为是的道理。所以当耶稣讲永生的时候怎么办呢？我来是要叫你们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。耶稣到处在讲神的国跟永生的时候，他又没有，那么他要怎么办呢？他要来试探耶稣，要证显明他自己有理，所以他就来问这个问题。所以耶稣很有趣的，耶稣问他，他说耶稣对他说，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？你念的是什么呢？这个律法师回答是100%的正确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主你的神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。他把整个，我们常常以为说这两句话是耶稣做的结论，不是，是耶稣问那个文士，或者说问那个这个律法师，是那个律法师他学习律法的里面，把律法总归起来变成两方面，一个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尽尽心尽意尽力来爱主你的神，一个就是爱邻舍，就是爱神爱人，是律法里面的总结总归。这一个律法师怎么样呢？爱神他好像很懂，其实一个不懂得爱人的人，他怎么会懂得爱神呢？这就是他的盲点啊！ 他为了显得自己才问，那么谁是我的邻舍？又当爱又当爱邻舍，如同爱自己相爱。那么到底谁是我邻舍？你看，他以为他用这一套方法就是爱神，他觉得他对爱神的问题了解得很清楚。一个人不懂得怎么去爱人的人，他怎么会爱神呢？你连看得见的弟兄都不能爱，你怎么说去爱那看不见的神呢？这是老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讲得很清楚的，我自己很阿门的。他为了显得自己有理，就那么他证明什么？证明他是一个连邻舍是谁都不知道。那么他怎么会爱邻舍如同自己呢？他知道邻舍是谁，那么他不爱他就证明他不能承受永生，是他自作自受，对不对？但是他为了证明有理，谁是我的邻舍呢？他把他没有办法爱邻舍的这个行为归咎在哪里呢？归咎在我根本不知道邻舍是谁，很可能他根本没有邻舍，很可能他住的地方怎么呢？住的地方旁边根本没邻舍，是自己独家村也不一定，我不晓得啊。不然这个一个人怎么会不知道谁是他的邻舍呢？有可能他根本没有邻舍，对不对？到底是东边距离近的是邻舍，还是西边距离，还是南边距离近一点的是邻舍，还是北边，还是南边，还是他住的地方离别的人的地方并不是很近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邻舍很难了解吗？真的，我在读这段圣经很真实去思想的时候，真的有可能吗？他说我没邻舍，那么你叫我爱邻舍如同自己，怎么做呢？他变成这样，耶稣就给他讲了一个比喻。耶稣回答说，这边不要是比喻呢还是事实，我真的不知道啊，真的不知道，你们知道以后你们可以给我一点回应啊。这边耶稣讲了这么一件事情，是一个遇到的故事还是真实发生过这个事情，耶稣看见还是什么，我真的不敢讲。但是在这边耶稣讲这件事情真正事实的，他讲过这件事情，至于是事实还是这个比喻，是不是啊？我不知道。OK， 好。他这边讲到的什么呢？他这边讲到的是，到最后把这件事情讲完以后，就问那个教法师：“你说谁是那落在强盗的手？那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那强盗手中的邻舍？”他回答了怎么样？他回答了100%对，是那撒玛利亚有怜悯心的人是他的邻舍。这边讲明一件什么事情？这边讲明一件事情，所以耶稣就说：“那你就照着去行好了。”我读圣经常常会有这样的一种很真实的想法，你们再跟我讲了有道理，是你自己觉得有道理，跟我没有关系呢。我还是自己要去思想。我思想什么？耶稣知不知道他做不到？那么为什么要跟他讲？那你就去行好了。他做得到，早就做了嘛。耶稣就是说，好，你既然知道了，你不要说你不知道谁是你的邻舍，你现在既然知道了谁是邻舍的这样的一件事实的时候，你就照着去做。意思怎么样？意思说你做不到，你做不到就找那个做得到的嘛。那么那个做得到是谁呢？那个做得到的是撒玛利亚，有怜悯心的撒玛利亚人嘛。好，我今天在这边讲，你知道不一定做得到。第二个，你今天在侍奉，其实祭司跟立位人就是预表当年在以色列人当中侍奉神的一般人，不管他是祭司也是服侍神，不管他是立位人也是服侍神。所以在这边，你服侍神不代表你爱邻舍，你了解吗？今天很多人怎么样呢？用爱人，用他的侍奉，在圣殿里面做些什么事情，在教堂里面做些什么事情，在会堂里面做些什么事情，来代替，以为这样可以代替爱他的邻舍。没有可能。耶稣讲这件事情的是，你是个祭司，你工作再忙，你至少不是那一个落在强盗手里被打了半死人的邻舍，是不是这样？一个人可以呢，我说我做神的事，就把他看到邻舍需要爱人的这件事情被取代吗？今天我觉得今天有很多教堂的可怜在哪里呢？动员弟兄姊妹做教堂的事，结果呢很少鼓励他去爱人，很少鼓励他去爱邻舍如同爱自己。 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负责这个教堂的人，这个教堂是用他的名成立的，这个教堂是他去申请成立的，他关心的是我这个教堂将来运作的好不好，他真的关心那一个教堂叫人来在教堂里面工作，这个人灵性的好，这个人能不能承受永生，这个人有没有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主他的神，而且他也爱灵舍路，他根本不关心这些，他关心的是你来我这里要替我做事，让我这个教堂能够进步就好，是这样的吗？一个人做了祭司到圣殿去，一个立位人他在各个地方他所做了就能够证明，就能够帮助他去爱灵舍如同自己了，没有办法嘛。你懂圣经，你懂得圣经，就让你真正能够爱灵舍如同自己嘛。像那个教法师一样，不可能嘛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在这边今天读到的圣经，我要看的是主好像摆一面镜子，摆一个真实在我面前。我们今天不是一天到晚在搞要懂圣经吗？我们今天不是一天到晚在搞要服侍吗？但是这两样东西是不是反而我们搞的，我们追求搞的这些东西，像今天在这边记载的事实一样，反而成为拦阻我们去爱灵舍如同自己呢？我现在把重点拉回来到这个撒玛利亚人。我有个感对不起，我有个感动，或者我有个怎么感受啊，你别把我的感受当作是你的本身，你自己去读，我真这样的感受。我这样的感受是什么呢？我这样的感受就是说，这个撒玛利亚人，这个撒玛利亚有怜悯心的撒玛利亚人，我说耶稣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会不会用撒玛利亚人来预表耶稣自己呢？是不是在预表耶稣他自己呢？是不是预表在耶稣自己呢？因为好像只有耶稣能够，就好像这一个撒玛利亚所做的，好像只有耶稣在那个时代里面做。耶稣，我有几个理由哈，把我的这样的一个感受跟大家讲，就是耶稣来到世界上取了个最卑微的地位，人家所看不起的地位，奴仆的地位，人家看不起地位。那么当时的这个撒玛利亚人怎么样？是被犹太人所看不起的。我相信那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，这个人不是撒玛利亚人，这个人是一个犹太人。还好这个人是被强盗打了半死，没有自觉。假如那个人打得还没有死透透，还没有打得半死的话，撒玛利亚去帮他，他要不要啊？他不要，绝对不要。今天有很多的人被罪，还没有伤害到一个好像完全不清醒的时候，这个跟他讲耶稣，他还看不起耶稣呢，他还不要呢。还好那个人就被打了半死，一点知觉都没有。所以撒玛利亚人去帮助这个犹太人，那个犹太人根本不知道是谁帮他嘛，是不是这样？我觉得第一个理由，我想到说，耶稣用他自己所做的来预表撒玛利亚人是你犹太人所看不起的。但是怎么样呢？我没有因为你被打了半死，你满身是血，你怎么样怎么样，我就把你丢掉，就显明耶稣对人的爱比那个教法师的懂更重要，比那个这个祭司跟立位人的侍奉神更重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人是被强盗打了半死。第二，我交通什么叫做被强盗打了半死？我一想到强盗打了半死，我就记得说耶稣亲口在约翰福音讲了句什么，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。哎呀，我就想到说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爱我们的灵舍，要爱他什么呢？我们爱我们的灵舍，到底因为他没有饭吃给他吃，耶稣在实际上也做这个事了啊，他有病要医好他也是了，都是了。但是假如耶稣来实际上光做这个事情，不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他怎么来救我们呢？是不是这样？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要讲的就是说，今天真正爱灵舍，我们不但要爱他好像在生活里面的缺乏，我们要更爱他的这个灵性是被盗贼欺骗杀害毁坏到个地步，伤害到个地步，已经怎么样，已经我们这些人都失去了神的荣耀。魔鬼要偷我们什么？要偷我们什么？杀害我们什么？毁坏我们什么？魔鬼是要偷窃、杀害、毁坏我们神按照他形象所造的许许多多美好的东西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已经被偷，我们已经被杀害，我们已经被毁坏，这些我们原本有神形象的人今天活了不像神，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这句话就是这样的意思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碰到个没有良心的人，我们要怎么办呢？他本来上帝造他本来有良心的，只是被那个盗贼偷窃了、杀害了、毁坏了。那碰到这样的人怎么样？我们要不要用我们自己的牲口啊，用我们自己的什么东西啊，我们是不是要来帮助他一下呢？在帮助的过程里，只有我们的主爱我们就爱到底。他去交代那个这个客房里面怎么说呢，这个我先给你这个钱，万一不够的话我回来一定还要补还给你。这就是耶稣爱我们爱到底，他的救恩从头到尾一直负责到底，是吧？求主怜悯我们。所以我读到这边只有这样一个感动，说耶稣说，好，你既然知道去照着去行嘛，那你行不来怎么办呢？你就找那个行得来的人去跟他要嘛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信耶稣人的可怜在哪里呢？教你懂的一大堆，能够活出来给你看的真的少得可怜。而耶稣不是，耶稣怎么呢？你都懂，不要我讲你都已经懂了，那你就照着去行啊。那你行不到怎么办呢？你就想起那一个撒玛利亚人怜悯人，他做得到，那么你去讨教讨教他，你去跟随他，你去问问他，你去向他要嘛，不是吗？我们做不来怎么办？你懂了你做不来怎么办？你还要再去继续去追求别样你做不到还不懂的东西吗？还是你懂一样你就求主，因为你懂得任何的东西耶稣都有。我们将我们懂得没有的，我们到主面去跟主要，不要再去搞一套你不懂的，有没有也没有的，然后一直追求懂，一直追求懂，懂到最后怎么呢？总到最后你还是会要有一天问说，我要做的，我要怎么行才能够承受永生啊？到那时候你懂了十样东西，哇，那你做起来更没有头绪了，更难了，还不如你真正体会了一样真理，你行没有办法行，你靠着主去行，一样一样来，可能对我们的生命还更有帮助。耶稣说那你就照着行吧，我们就拼足了努力，是不是啊？咬紧了牙关。其实耶稣知道他做不到，还要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其实你要到施恩的主面前来向他求恩惠得连续，做你随时的帮助。你自己知道你不行，那么你要看看那一个能行的人，你要不要向他求怜悯跟帮助他。啊，最后一段是讲到耶稣到这个伯大尼，进一个村庄，这个村庄就是伯大尼，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，接待耶稣。到底耶稣重要，还是做一些接待耶稣的事更重要？我读完以后就这个概念。到底，比如说我们一个接待耶稣的人，我们到底要做一些接待耶稣的事比较重要，还是耶稣比较重要？今天我们常常，比如说我们要接待一个人，举例来讲。今天你要接待一个人，我也常常有机会被人家接待，我也有机会接待人。那么好，我在接待人当中的时候，我要讲究的是我做的菜呢要你觉得好吃，是不是啊？我这个不是，这是一种人爱面子的现象。我接待一个人，我至少要跟他聊聊谈谈他心里面有什么喜悦可以分享的事啊，我们至少要聊聊他心里面什么忧愁我们可以跟他分担的事情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接待一个人，我们到底要高举我们自己接待他要做的事，证明我接待他做的事情做得很好很完全 还是我看中那个我所要接待的人呢？啊，弟兄姊妹，耶稣在这个地方就说，他说马大马大，你为什么为了那么多的事情思虑烦恼呢？什么叫做思虑烦恼呢？这个事情做得好，做得快，做得怎么样，做得怎么样，他担忧的是这些事，他都没有想到说，其实耶稣来，耶稣到这个世界上也不是为了吃，也不是为了喝，也不是为了享受，也不是为了被你接待多么好，他来到世界上只是要把父神的心意，天国的真理，天国的道，能够天国神的国能够带到百姓的中间去，是不是这样？今天我们常常会模糊焦点，我们要人家看重我们所做的事，我们做的事一定要好，一定要成功，一定要被人家夸奖，但是我们常常忘记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。你做得好，你做的再，你证再证明你做的好，你做的这个事情不能够造就人，也不能够真正的爱人，那么证明你做的好又怎么样呢？是不是？更何况我们常常没有能力把一件事情做得很好，我们要需要别人来帮忙我们。我今天读很有意思，我在讲说，马大没叫过他妹子啊，妹子玛利亚，你来帮我忙。玛利亚你也不理他，一次两次三次不理他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怎么样？他才会去请耶稣出面来叫他的妹子吗？不是吗？弟兄姊妹，今天有多少的人觉得自己讲话没有力量，还要借着别人，借着别人什么？哎，大妹，你来帮我说，对不对？我说了没有用，你来帮我说，还要教我怎么怎样去跟人家说，可不可笑吗？你说，啊？我常常被人家要求这样讲那样讲，我说干什么？你要利用我在人中间有一点点别人相信我，我会被别人相信，就不是被就。不，因为我不被你们利用，人家才会相信我嘛。我里面有某一种的正义也好，里面有一种的正直也好，我听你讲的话去跟他讲，对不对？以后还有用吗？哎呀，玛利亚到处都有吗？马大到处都有，自己讲的没有用，还要找耶稣，还要找牧师讲，找长老讲，什么讲啊？长老啊，这个传道啊，牧师啊，你来跟我先生讲，这样讲那样讲，你这样讲那样讲，你讲的你先生都很熟悉了，我再来讲你教我讲的话，一讲你先生马上就生气，都是我老婆叫你来讲的，这种传道人被人家利用，以后讲话有用吗？马大就是这样的人。耶稣怎么说呢？耶稣跟他讲那个也不责怪他，只是说你为很多的事情思虑烦恼，这些事情是不必要的。你请我吃什么？你那个菜做了好吃不好吃，对我来讲并不重要。你帮我床铺铺了干净不干净，对我来讲并不重要。我有个地方，我常常是连枕头地方都没有的，不是吗？今天我到这里来，我要把神国最宝贝的东西带来给你们，讲给你们听。你还在里面忙，你的妹妹已经选择了最好的福分，在里面听我讲道，是不是这样？弟兄姊妹，我们选择是要凸显我们做得好呢，还是我们选择要到主的面前来得着神话语的滋润呢？我们去低头祷告。